哎呀，我不敢当，也不配。我真的想一想，卢文没有什么话要讲，都是神的恩典，神的爱，都是圣经的道理，所以我的心底话是圣灵感动我，好好的跟你们一起努力思想神的话。卢文心底话，
欢迎弟兄姐妹，这个是2026年第一个周末的时间，也是我们心底话的时间，一起相聚了。
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好，这个呢，新历年呢，通常我们都稍微呢，祝贺的话呢就少了一点，但是呢，心历年里面呢，就是总是感觉到，哇，这个是一个新的时代，新的阶段啊，让我们呢，大家一个信心、盼望、爱心这样的迎向新的一年。虽然不再是年轻的日子那种哇很兴奋呢，要有新的一年，但是呢总是感觉到每天都仰望神，特别在新的日子里面，我们都一同倚靠主过我们每一天，能够呢让主在我们生命里面得到荣耀。那么我们也是一个新的开始啊，上一星期呢我们就稍微的做了使徒行传的这个引言介绍了我们准备要一起研读的使徒行传。那么今天呢我们就开始第一章，我们先看1-11节。那在看经文之前，我们稍微就是说讲一下当时的那个环境，他们门徒信徒所处的一个情况，我们认清了就可能呢对使徒行传里面的一些内容呢又多一点的了解。我就在想象嘛，好像在四福音后面的阶段里面也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门徒呢知道他们老师很快就要离开，他们心里面都是充满了担心，很忧愁。那现在呢老师真的离开了，虽然他们就说还是见到复活的主啊，耶稣基督也向他们显现啊，让他们好像在这个沮丧里面呢就打了一个强心剂啊，但是事实上我自己想象他们还是没有把握到明天是怎么样啊，大概他们心里面还是有一种迷茫，还是有点不知所措，不晓得你会不会同意这种想法呢？
不要说老师离开，就是我离开我的家，比如到外面去，我都不知道这个后面怎么样，所以很多担心，很多的不确定性啊，
好像一个新的一个阶段，他们怎么办呢？但是事实上他们面对的困难没有很大的改变啊，当时来讲犹太领袖就还是这样的仇视他们，他们呢就想办法把他处死了啊，还是对于跟随耶稣的这群门徒呢，究竟他们前路如何呢？我想他们还猜不透犹太领袖下一步会怎么样啊，所以他们会不会趁着这样的机会铲除除根呢？他就把他们啊一下子呢把他除掉。40天过去了啊，好像诶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发生了啊，好像还可以啊，是不是大概呢耶稣带来的那种热潮呢就已经呢就淡忘了，那么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背景。那就开始这个使徒行传，我们先来看1-5节好不好，请卢牧师把这个5节经文念出来好不好？
好，
1-5节。
提欧贝罗啊，我在第一本书中已经论到耶稣从开头所做的和所教导的一切事，直到他藉着圣灵吩咐所拣选的使徒后被一切上圣的日子为止。他受害以后用许多确实向使徒显明自己是活着的，在40天之中向他们显现，并讲说上帝国的事。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祝福他们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但要等候父的应许，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 约翰是用水施洗，但过了不多几天，你们要受圣灵的洗。
好，谢谢卢牧师。我相信呢，你是刚才念的是这个和修版的那个版本吧？
嗯，和修版啊，应该是。
啊、不要紧，就是用一个比较现代的语言来把神的话语呢来表达。那么这个就是一到五节，我给的题目就是静候信时代来临。那么这五节的经文呢，开始的时候呢，就发现呢，是一个以等候作为开始的这样的一卷书。在第三节到第五节啊，前面呢，我们上次稍微讲过了，路加医生的作者呢，就写信给提阿菲罗大人的，所以我们就不详细的谈了。但是第三节到第五节呢，就把三个重点呢说出来啊，这里说，第一个重点就是耶稣复活之后显现了，所以门徒基本上是能够亲眼看见复活的主的。看见了复活的主啊，当然心灵里面呢一定呢就产生了一些改变。刚才我们说啊，可能他们还是很迷茫的，但是事实上有了主，有了显现的主，可能这个心态上面有大的改变。另外一个重点就是，也是一个重要的主题，这个主题就是讲到神的国啊，耶稣40天之久向他们显现，就讲说神国的事情。这个主题呢，就不断的会出现的。神的国怎么样的在地上实现呢？啊，好像我们主祷文呢，耶稣教导我们祷告就是说：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那么，我想我们在看《使徒行传》这里的时候，门徒遇见的是什么呢？神耶稣基督跟他们讲神国的事情，但是他们要思考的是怎么样的让神的国在地上实现呢？这个实现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呢？那后面的经文就有很多的记载了。然后我们看到他们在等候的过程里面啊，三到五节里面就提到第三个重点，就是耶稣要他们在耶路撒冷等候。等什么？等谁呢？这里说让你们等候着，等父所应许的。啊，父所应许的就是什么呢？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约翰是用水施洗，但是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就是你们要等候圣灵的来临。所以在新的时代开始的时候，他们见到耶稣，他们知道他们所要建立的属灵的事业就是神的国的事业，但是他们不是靠自己的，是因为呢有圣灵来临的，有圣灵在他们中间的。这个就是等候新时代来临的时候的重点。
请问现在内地的教会要不要等候圣灵的洗？
我觉得不只是内地的教会，我想每一个时代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呢让圣灵在我们心中做主啊，又给我们感动，给我们带领。因为耶稣基督离世以前呢，他就说我要离开了，不过呢我离开的时候我就让圣灵在你们中间啊。当然有关圣灵的事情呢，我们还会有很多的讨论，因为呢的确有不同的说法，以至于我们有时候我们就好像是哎呀有这样的一种的不同的意见呢，那我们就把它按下不表了。但是事实上圣灵在我们生命里面，在教会里头，在每一个信徒的心中都是有很重要的地位。三位一体的神圣灵在我们心中，那我们要常常的要提醒啊，彼此的提醒，而且也是对圣灵有一个正确的回应。那么事实上我们就发现，耶稣在世虽然是短短的3年跟门徒在一起，但是耶稣给他们很好的装备的啊。但是呢，可能耶稣基督被钉受死了，可能带来太多的不稳定的因素，所以呢，他们在这里呢，就是让等候圣灵来带领他们，哈，预备好来背起这个很沉重的责任。我们说要等候，我们现在国内流行的那种是躺平嘛，啊，等候不是躺平的啊，等候是需要有确实的信心，要有准备，让内心的盼望能够呢成为我们那种继续 坚持下去的动力。哈，在等候的过程里面，有些人是比较个性是比较热血的时候，那就啊，就是要动了，启动了哈。但是也有人呢是胆怯的，好像当时的环境，他们是害怕的。不晓得我们是哪一类？你是那种哇，我很想蠢蠢欲动的那种呢，还是呢要很害怕躲起来，要隐藏起来？但是呢，在等候的时候，我想我们彼此的勉励就是，好像这里提的重点就是，要主借着圣灵哈吩咐我们，我们是神所拣选的，我们要被神用哈。耶稣用了很长时间栽培了一些门徒哈，要将神国的事情解说，也让他们去传讲哈。当耶稣基督把这个重任啊委托这些门徒，或者是后来称之为使徒的时候呢，是他们有使命在身的，所以他们是参与那个神国的事业。啊，是主亲自向他们显现的啊，40天之久啊，啊，不是每天每时每刻都跟他们一起，但是的确呢，我相信门徒了一定啊不止一次的，3番4次的见到主，主在不同的场合向他们显现，解说神国的事情啊，他们不能说，哎呀，有危险了，我就躲起来了，或者是我不知道，不关我的事。我们知道这些门徒，有主的拣选，有主的栽培，有主的委以重任，所以他们是责无旁贷的。侍奉主的人也必须在我们的属灵生命上面要亲身的经历主，让主成为我们侍奉的动力。好像使徒保罗说啊，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啊，让我们呢就有这种基督的爱的动力去投身在服事的这样的一个方向里面啊，当然他们的等候，我们有这种盼望，就是主耶稣基督应许赐下圣灵还有能力。我相信耶稣基督所拣选的是使徒，但是同样的也是拣选了我们。我们不能说啊，这个是教会传道同工的责任啊，其他的人就可以呢袖手旁观了，或者是当这个吃瓜的群众啊，就看
就是看着
就看旁边看着，不是啦，我们都要参与的啊。教会的里头的信徒，如果你是传道同工的话，一定要帮助他们。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哎呀，我是主的仆人，那我就努力了，我自己就拼命了啊，但是呢旁边的人呢好像在看啊，你很努力，我鼓掌。但是我们应该带领弟兄姐妹一起来，在天国的事工上面，在神国的事工上面，我们是上下一心，同心合一兴旺福音的。我们在等候，我们预备好自己怎么样的去承担神所托付给我们的工作了。那先来听一首诗歌，这首诗歌的名字叫耶稣你已得胜。这世上的苦难
浪不曾停止，拍到海岸，人们笑，距离散，有没有一种约定，永远不更改？
谁能告诉我生命的答案？超越了时空的祝福，永远的爱，
耶稣，你胜过了世界，胜过了死亡，胜过了黑暗的权势，坐在父右边，世界的亮光，荣耀的君王，耶稣，不醉的羔羊，为我走上十字架，耶稣，你胜过了世界，胜过了死亡，胜过了黑暗的权势，在父右边，世界的亮光，荣耀的君王，耶稣，无罪的羔羊，为我走上十架，胜过了世界，胜过了死亡，胜过了黑暗的权势，不右边，世界的亮光，荣耀的君王，耶稣，无罪的羔羊，为我走上十字架。
我是杨天成，多年来与卢文牧师佩达一起查考主的话语，他的三颗心，教会心、中国心、宣教心，深深地影响着我。能够在卢文心底话这个节目当中一起侍奉，这是我的福气。让我们一起聆听老牧师从主领受的话语，一起在主里面建造基督的身体，一同为主做工。请听卢文心底话。
接着来看呢，第六节到第九节的经文。他们聚集的时候呢，问耶稣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个时候吗？耶稣对他们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但是呢，我们看这几节经文的时候，我就提到一个问题，就是说门徒在等候，在听到耶稣这样的跟他们讲那个神国的事情，但是门徒是不是真的明白呢？
嗯，他们所理解就是耶稣他要让以色列能够复兴啊，就因为他们那个时候被罗马统治嘛，所以他们就是希望能够在这个政治上能够去战胜，社会上能够稳定，但实际上他不明白耶稣呢，他的国不是这个地上的国
啊。的确是因为好像耶稣基督讲了很多啊，给了很多他们的那种的又应许啊，又有盼望。但是他们在耶稣基督临圣天之前呢，问了一个问题，就是好像是有一点离题。从门徒问耶稣的问题，我们就怀疑门徒根本就还没有掌握到耶稣基督的心意，不明白父神的救赎大计。
我觉得呢，第一章第八节的讲的东西呢， 真的不容易明白。
那当时如果我们从人的角度哈，我们的看见的都是眼前的嘛，他们所处的这种处境，就是说，哎呀，他们的民族虽然呢以前被掳了哈，回到自己家乡了，但是一直都没有自己真正的建立国家。那现在是在另外一个强的残暴的政权管制底下，可能他们心态都是以为旧约先知所预言的那种以色列国的复兴呢，就是大概是政治上面的，或者是地域上面的这一种的所以他们就以为神国以色列国的复兴就是在他们巴勒斯坦地。但是呢，耶稣基督的吩咐呢，却是让他们看见不只是耶路撒冷啊、犹太全地啊、撒玛利亚，甚至直到地极啊，都要参与这个拓展这个神国的事情。这个呢，我想我们在追求更多的认识主的过程里面，求主让我们有那种的谦卑，有一种属灵的眼光，多一点的明白神的旨意。我们看见门徒问这个问题，可能心里面所想的就是神的国是地上政治掌权的国，所以门徒问耶稣他们这样问不是没有理由的他们对于圣经里面以赛亚书24章23节说，因为万国之耶和华必在锡安山，在耶路撒冷做王了，他们就对了，那神在锡安山做王，那就是在这里那现在呢，耶稣呢向他们显现了，耶稣也用他的那种复活呢来表明他是胜过死亡的，他是有全能的，那所以他们说哎呀有盼望了。他们还是回到耶稣在世的时候给他们讲解天国的道理的时候，他们还是迷迷糊糊的在这种情况底下呢，耶稣就让他们明白了耶稣所讲的国是跟地上的国呢是有分别的，最大的分别就是神的国不属乎地上的，不是关于地上的领土的第二就是神的国不是靠这种军事力量去扩展的神的国是有圣灵的能力，让他们去见证基督，让他们宣讲基督，是宣扬真正的一种和平有平安的福音的因此呢，在这里呢就要澄清了，神的国不是政治革命的理念。如果我们在活出天国价值观的时候，按着神的性情、公义、怜悯去活出神的生命的话，就一定会带来对周围的影响。那么，
我听说有人说这个就是叫做大使命，合理吗？
这个就是第八节那里呢，我们会在研读这个《使徒行传》里面呢，就常常会出现的。而且呢，我把那个《使徒行传》呢，给他一个副题，就是履行大使命。有人说这个是圣灵行传，圣灵帮助门徒们，帮助信徒去履行大使命。那这个就是牧师提醒我们的，我们要常常提这个大使命。教会里面，我们会讲安慰的话语，讲鼓励的话语，鼓励弟兄姐妹对耶稣有信心。但是同时，我们千万千万不要说，那我们自己有美好的团契就好了我们千万要明白主的心意，我们眼光要看神所关心的大使命，福音要传遍普天下。好了，求主帮助我们，门徒没有真正明白耶稣的意思，但是耶稣呢就指出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日期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好，耶稣说不知道神的时候和日期，但是请你们要知道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你们要知道的是有圣灵要降临在你们身上，有能力加给你们，有使命要将神国的福音传遍。有一些事情我们不一定都懂的，不一定要知道的，但是我们要看见主在我们生命里面的旨意的时候呢，我们就要把要做的事情做好，要等候神的时候，要等候神的日期。要做什么呢？不是躺平，而是呢要往普天下去传福音，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最后呢，第九节到第十一节，第九节到第十一节，请天成弟兄给我们念第九节到第十一节好吗？
说了这话，他们正看的时候， 他就被取上升，有一朵云彩把他接去，便看不见他了。当他往上去，他们定睛望天的时候，忽然有两个人身穿白衣站在旁边，说：加利利人呐、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这离开你们被升上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
我觉得呢，天使问门徒呢，他说：加利利人呢，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这个是给我们一个提醒。的确是的，很多事情发生我们拿捏不住，好像愣在那里看了看了不晓得怎么办的时候，事实上这件事非常重要的事情。主耶稣升上天上不只是为我们预备地方去，但是真的是让圣灵来到我们中间的时候，带领我们去完成天国的大使命就让我们不要站在那里抬头望天就停在这里了，让我们呢动起来，让我们不是在每天忙忙碌碌的忙这个忙那个，好像白占地图一样，让我们鼓励弟兄姐妹自己也一样的投身在这个大使命里头，不要呆呆的望着天。当然这个仰望呢是很好的，因为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再来必然要再来，但是有这样的一个盼望呢，就是催促我们怎么样的在地上好好的为他而活。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已经升天了，而且他也是在父神的右边为我们不住的祷告，借着圣灵来帮助我们，那我们就在地上的日子好好的履行主的使命。
诗篇119篇165节，爱你律法的人有大平安，什么都不能使他们绊脚。
无论面对有多大的逆境，有多少的困难，我们就有一种的盼望，就是基督耶稣要再来，他要得胜的，他要将来要回来当君王的时候，让我们今天就不敢马马虎虎的生活了，让我们一起来努力的靠着主好好的侍奉他，过我们要过的就是履行大使命的生命。求主帮助我们，那今天就到这里，谢谢你的收听，
再见。
圣洁国民，在万国中宣扬。